今天是我们起讲大经的第一天，在讲经之前，一般的规矩是先讲玄义。照天台家的规矩，是先说五重玄义。五重玄义是将这一部经甚深玄妙的义理分成五个部分先介绍出来。那么介绍玄义的用意，是引起听者的兴趣。这一部大经还没有涉及，先对于里面的这些道理都能知道一个大概，能够提高这个听经读诵的兴趣。我们这个讲堂的前身是法师会，法师会虽然成立了很久，可是我们并没有一个讲堂。在最初，我们是借用同修的场所举办这个讲经的活动。那么以后也曾经有一个时期教学我们租用这个房舍，也租了好几年。那么一直到我们图书馆的成立，我们才正式有一个活动的场所。而图书馆之建立的渊源，可以说是诸佛菩萨送给诸位。为什么呢？任何人都没有想到。我们图书馆是自然成就的，没有向外发言，没有向外劝募，并且也没有心搞这个图书馆，都是人家送到面前来看看，不得不搞了，所以可以说是诸佛菩萨了，把这个道场送来的，你们大家有福报，我没有福报。为什么呢？有了道场，你看我天天都讲经，你们同学们说是哪一天到仙迹岩去玩玩，我没有这个道场，那时候我天天都去玩。有了这个道场，你看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空到山上去玩过，所以这个道场之建立，你们大家有福报，诸位。继续不断地在修福，那么将来一定有更大的道场，机缘没成熟，机缘成熟了，一定有大道场在后面等着我们，那么法师会从民国60年，我们起讲的是华严经，所以这个法师会的名称呢，叫华藏法师会。诸位晓得华藏两个字从哪来的？从华严经来的，华藏世界经来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这些年来所弘扬的呢，都是以华严教义为中心。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法华经》，这个《法华经》是天台 最主要的一部经典。我们在许许多多这个著述当中呢，都是天台家子孙所造的，都是依照天台的规矩。这部经其讲的因缘可以说相当久了，记得我在1989年的时候，在念佛团年游念佛团讲弥陀经疏钞，弥陀经疏钞过去讲过一遍，是4年讲圆满的。当时他们的这个道场主人王天明老居士就提起，希望疏钞讲完之后借助讲法华经，那么我也答应了。但是到第二年呢，王天老就过世了，他老人家往生。那么念佛团这个重新又改组那么我们因缘不足以后就离开念佛团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有个同修非常发心就是在第一公司孔居士他的办公室我们就换到第一公司旧楼去继续讲这个疏钞。疏钞圆满是在第一公司圆满的。我答应王天老的事情是耿耿于怀所以一直没有因缘来讲这部大经。诸位也晓得，这部大经一个星期讲一次，如果进度要快一点的话，至少得4年才能圆满你们看看这个分量，不亚于弥陀经疏钞所以总得4年讲圆满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道场能让我们在那里讲4年呢所以这是相当不容易。那么现在图书馆是我们自己道场，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可以安心在此地细论法华由于我们一向呢都是在学华语，所以这一次我们采取的注解是采取法华大乘。大乘是清朝大义法师做的，那么他这个注解的名字叫大乘，顾名思义就是集法华经的大乘也是说集法华经历代注解的大乘。那么大义法师是学华严宗，所以他这个玄坛呢不是用不成玄义，是用的圣门开启，给我们这个讲堂呢是非常的适合那么在前些年这个法华经大乘呢这个本子实在是好可以说法华经所有古著里面最便利于初学是一部好书这部书在法华经呢相当于姜维农居士那个讲义在金刚经一切注解当中这种地位做得好集国家的大臣由于这个原因因为在过去答应王天老又没有这个机缘来讲所以我就发了个心把这个讲义印1000部送给各地方同修们借阅这都是早年的事情现在我们图书馆已经没几本这数量不多了 那么那个本子就是我们印的本，语言本是万字藏经，就是万字藏经里面的本。万字藏经在日本的原本是线装书，全套啊是750册，五本是一函，它有函套，五本一函。那么现在在台湾翻印呢，就是这一函呢就印成精装的这一本，这一本语言书是五本。这个《法华经》在最初我也很留意啊，因为我在台中学经的时候先后啊学了30几部，但是都是小部头啊，当然有大乘经，可是这个部头不大啊。那么这个在修学过程当中呢，根基还是不稳固啊，所以我在民国50年啊，就出家之后再回到台中，希望跟老师学一部大部经啊，把自己的基础啊打下来。而那个时候所选的就是选的《法华经》，所以《法华经》的注解我就搜集了大概有30种啊，30种，带了这么多注解到台中，准备跟李老师学《法华经》去。这一到台中啊，李老师正好在讲《楞严经》，他就说算了吧，《楞严》跟《法华》也是一样，分量也差不多，我正在讲《楞严》，你就学《楞严》好了，你要学法华我又多费事啊。最好为了省他的事情，把法华经的注解都装在箱子里头啊，他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过啊。那学楞严，这个楞严注解是一本也没预备啊，那个时候市面上能找到的只有2种啊，一种是莲英大师的楞严经讲义，另外一种呢就是台南庆芳书局出版的孙中霞编的楞严直解啊。但是庆芳书局啊，把那个著作的人呢名字他把它去掉了，所以大家看到那个书不晓得是什么人著的啊。那个封面上题字的呢好像是龙道法师啊，所以有人认为这龙道法师住的啊。我还遇到一个学者啊，他研究楞严经，是龙道法师的这个楞严直解啊。我当时我就讽刺他一句，那个时候正好大藏经出版了，大藏经的封面是于右任题的，我就说于右任出版的这个编的大藏经啊也出版了。所以说不说明的是著作的人都没有搞清楚，这个要不得，这个是太粗心太大意了啊。所以说找不到，要考证呢，到底是哪个人做的啊，这是清华书的疏忽啊。但是大正藏的本子呢有一个遗憾，就是经文不具足啊，他每一段注解前面就是经文从这一句到哪一句当中都省掉了，就有前有后，所以啊度这个大臣啊一定要把《法华经》的经文搬在旁边对照着读啊。那么这是对于读者的一个不方便啊，但是已经是相当不容易啊。我们从这个藏经里头抽出来印成那个本子啊，大概在今天讲经的因缘成熟了啊，你们诸位都是法华会上的人啊。回顾呢，我在香港讲经，却又遇到法华大臣啊，就是这个本子啊，这是木刻版本，经文全部汇进去。不要再拿这个《法华经》对照啊！那没有这个本子，我们讲经讲台上要摆2本书， 再把经文摆出去，啊，那么这一本就具足了，啊，当然这个本子好，啊，字也大，啊，但是很不容易得到，啊，很不容易得到。那么这个大义法师这个本子，大乘这个本子，是以显首教义来写的，啊，前面是圣门开启，要依照圣门开启的规矩，首先呢要讲的教起因缘，啊，如果从教起因缘要讲到经体，大概怎么的三个月才能讲得到，啊，那么智者大师当年就寻禅庙，啊，是讲的五重玄义，啊，那么那个时候天台家是天天讲了，讲九十天呐，啊，这个玄义讲九十天。那么我们想我们的玄义呢，大概至少也要讲十次，啊，要讲十次，啊，或者还要超过一点，啊。那么我看到我们这个本子前面有《法华经》的《红传世》，这篇东西也很好。大义法师的注解也注得很详细，啊，所以这个红传序呢我们也可以细细讲讲，啊，对于法华经之传翻译，啊，以及感应都提到，啊，那么今天我们采取大乘的本子，我们不按它的顺序，啊，它这个解释经题是摆在第九玄义的第九门，我们把它搬到前面来。第一天呢，就叫同学们啊听到经题，啊，那么这是讲台上的全通的办法，就是方便的办法。这个方便法也不是从我开始，啊，也不是从我开始。你们读这个云音法师的楞严经讲义啊，他就开始了。楞严经讲义是用显首家的圣门开启的方法来这个解释这个玄义，但是他老人家第一个啊就是解释经题，啊，所以云音法师也见到现在人的更新。这是第一天听经呢，就希望能听到经题，啊，那么我们今天说，也知道同学们希望听到经题，啊，我们现在开始讲经题，啊，那么今天的经题呢，我列了一个表，啊，那么将来每一次我们都有个表解，啊，而且这个表解呢都是根据这个注解，就是注解的纲领纲要，啊，那么诸位看这一张，这个表解，啊，在经题里面我们分两段，啊，第一个叫通别，第二个才是解释经名，啊，妙法莲华经实相，这个叫做妙，直到一切众生学识修学正确的轨道，就正确的方法，这个叫法。经中世尊开示我们九缘即起本 聚的谷地，这是用莲来比喻。融会贯通不二圆满的大道，这用花来做比喻。应生佛寺啊，后代积极记录下来这些研究，我们称之为经。本经的经体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依照气力立体的规则，本经是不是人法立体，我怎么写错了啊？法欲立体啊，这个地方注意改改啊，是我原本上写错的啊。妙法是法，莲花是比喻啊，莲花是比喻。是以法喻立体啊，经里面没有人啊，先说通别啊，就是体有通体有别体。就本经来说，这个经体里面来讲，妙法莲花这四个字是本经专用的，其他经没有，别于众经，这是本经的别体。经这一字，凡是佛所说的都叫做经，所以经是通体。这是释无心要交代的。如果就教行理来说，也各有通别。所谓教，教就是教学。教育，由此可知，在佛法里面，我们实实在在看不到宗教这个迹象。今天把佛教当作一个宗教，念在妄也啊。佛教是教育啊，是属于教学啊。既是教育，一切众生个个都要接受啊，接受教育是好事情。如果是宗教，我们可以学可以不学啊。你宗教目标要上天堂，我还不喜欢天堂，我觉得人间蛮好的了，我可以不学啊。但是这是教育，教育是开智慧的啊。无论呢在天上人间啊，没有智慧就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在学校里求学，唯一的就是开智慧啊。那么佛教教学给我们是最圆满、最究竟、最彻底的智慧。有了智慧就有能力，有能力就能够处理一切事物。那么佛教教学既然讲到教学了，可见的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程度不相同，爱好不相同， 因此佛的教学设施也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处而异。这在一切大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诸佛菩萨所谓是无有定法可说啊。那么这就是说教别在教相里面呢，它是有差别，不是一样的啊。但是共同的呢，所谓是一音一言唱啊，同是佛说啊。你比如讲的时候讲阿含啊，讲小乘，讲人天啊，讲圆觉，讲菩萨啊，讲这个一乘成佛之道，这一些全是世尊亲口所说的，都是佛所讲的，这个是同啊，又别又同啊。这个教学的目的是要修正我们的行为，假如要不是为了修正我们的行为，各位想想啊，那教学的目的又何在啊？思想行为有了错误，必须要修正，这就叫做修行啊。哪些是错误的思想呢？我指出我们几大类：贪嗔痴慢，这是不好的思想。啊，纵然是慈悲喜舍，如果有心去做，虽是好事，并不是究竟。那么这些统统都叫做病态啊。思想上有偏见，有差错，行为当然就不能得其正。思想才是正确的呢？什么行为才是正当的行为呢？佛在《了义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见了性之后，真心你用事啊，这个时候思想绝对正确，一切行为当然是正当，所以是正知正见正行啊。在最高的彻悟之下，这个行是同的，是佛佛道同，成了佛，一样的见解，一样的行为，圆满至善的。但是在没有成佛之前是有等差的啊。譬如说人天善恶的标准跟小乘善恶的标准就不一样，就有差别啊。小乘邪正的标准与菩萨邪正的标准那又不相同，菩萨有十住、十行、十回向，有十地，每一个阶段的标准呢又不相同，这叫做别啊。真正到了同呢，就是入不 法门。在没有入不二法门之前，我们行是病，入不二法门的这个行是通的。因为本经佛教给我们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理论方法来修行，有化于四方，自行化他，这是别行。这个方法可以叫我们成佛，叫我们证无上救苦，这是通行啊，方向是一致的啊。那么这是行的通行啊，教育行都要晓得，都要根据一个理论，咱要没有理论做根据怎么行呢啊。所以这个后头啊要讲理的呀，这就是通。但是理虽然是一个，佛在这个经里面呢名字可是太多太多了啊。你比如说这叫真如，真如是一个名字啊，又叫本性啊，又叫第一谛，又叫涅槃，又叫般若法门，呵，这名字一大堆。实际上呢一桩事情一个理，为什么要建立这么多名字呢啊，把我们这个初学人搞得迷惑颠倒啊，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变魔术呢啊？不是，这是佛的大慈大悲啊，怕我们执着啊，说一个名字我们就执着这个名字相，死在言说之下，不能懂得他的意思。那么复说种种名字哦，就晓得这名不一定的，随便给起什么名都可以啊，不要执着这个名字，要懂得他的意思。大论里啊，这个大智度论我们也正是在讲着的。大智度论上说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或者说实相，或者说宝所，或者说实事实实在在此，或者说知见，或者说大乘家业，或者说平等大会，这些叫别号，别号很多很多，我们要懂得啊。他说的是一个理，一理无二理呀。佛说这些话都是给我们做增上缘，诱导我们其如宝所，言语千万不能执着。执着言语，执着文字就难了。但是今天我这样的教诸位，你说好了，好，我从今天起啊，你们正在学校念书，好，我念书不求圣洁，我也不要去研究，看一遍就算了，到考试的时候不及格，你来找我的麻烦了啊。这个是真的啊，你们要学我这个样子，你们考试保险不及格 现在你学不得呢？你的功夫不到。诸位要晓得这个，晓得这个道理。什么功夫不到？你的心不清净，你没有定功。啊，你的心清净了，功力够了，不要演。啊，但是这种功夫不是一蹴就可成就啊。要相当时日的训练啊，现在还是要努力的，还是要读啊，还是要用心意识去分别啊。为什么呢？你没有办法离开心意识嘛。如果你现在